大家又相聚在一起学习东土主事。刘师兄在吗？啊，在这儿哈。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关于禅宗祖师的学习我们就结束。下周再学什么的话再听下周的再听群里再看群里发布的消息吧。先抓紧这个机会啊师兄们最后一次然后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需要问的啊。下周就结束了。刘师兄那你上麦吧到点了我下去了。
好好好好。这就是我们周三的这个禅宗的这个历代祖师呀从西天的这个二十八代祖师一直到这个东土的六代祖师到六祖大师这儿，六祖大师这儿今天就差不多就全讲完了，这就是基本上梳理了一个禅宗的这个禅宗的一个来龙去脉吧，就算是一个禅宗的一个简介，就是在中国的佛教里面呀，就到现在为止，禅宗的影响应该算是最大的，就不管说是如果说信奉的人群来说，净土宗可能人群比较多一点，但是从历史的以往的这种过程中，就是禅宗对整个中国文化也好或者是宗教的这种也好就是影响还是很深远，这跟我们这个祖师的正量有关，也跟时代背景有关，就是从历史以来一直到现在啊，就是到现在也是提起禅宗来也是老大哥，就是净土宗虽然人群庞大，但是说净土宗的时候呀，大家就是比较算是比较没落吧，就是净土到现在也很没落，禅宗呢虽然也很没落，但是提起禅宗来还是以大哥居首，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吧，就是但是呢，就是我们说的只是一小部分，我们所了解到的就只是一小部分，从这个西天的这个二十八代祖师到东土的这个六代祖师。当然从六祖以下呀，从六祖以下只一不传，整个这个禅宗开始弘扬发扬光大，就是从六祖底下开始发扬光大，因为这时候就出现了五家七派，就是就说是从六祖底下不传一波开始出现了这个逐渐出现了这个临济啊或者说是维扬呀那些不同风格见地透脱的这一批人就是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用衣钵来表信，只有一个法位。这时候就是有道自弘，大家谁这地方有道呀？那就自然能弘化开来，就是达到了一个禅宗极鼎盛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这个呀，就是从西天一直到东土的这个说到现在呀，就说是算是一个禅宗的一个过程吧，算是禅宗的一个过程吧，就是讲到六祖这儿，就后面的就基本不讲了，有兴趣的时候，师兄们要是有兴趣啊，就可以自己去找着看。这些因为我们在这个周四的这个五灯会员群啊，郭老师在那一直都在讲公案，就是都讲的很多了，就是从这个六祖以下的这些啊，都讲了好多了，就现在已经讲到云门以下了吧，就是没想到能讲这么多。如果整个要讲五灯会员啊，那讲下去应该是特别多的，就是还能讲的内容也很多，因为这历代出来的这个很透脱的人呀，或者是特别经典的公案啊，也很多，就是从这里面也可以各自得到启发吧，或者是启发也好，或者是辅正自己的知见，或者是看一下祖师的作略和自己对照一下，看自己的行旅是怎么样，和看祖师的行旅作略是什么样，也有益处。就我们现在呢只是把这个梳理到这个六祖这地方，六祖这地方呢今天就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中间师兄们如果有什么要说的，或者说有什么要聊的其他公案也好，或者说是别的问题也好，都可以打字上来说，都可以，或者是上麦说都可以，就是后面的公案也好，前面的公案也好，或者是其他问题也好，都可以。 我接着把上次说的这个剩下的这一点贴贴上来，我们一起来学习。哎，到这地方就是六祖的上堂开示呀、啊。六祖的上堂开示，一日祖为众曰，上堂开示说，诸善知识汝等各个静心听吾说法，就大家都安静下来，好好听，就是六祖在这地方说什么呢？汝等诸人自心是佛，一上来就说是自心是佛，在那个时候呀，说这个话呀，就说是，在教下的人呀是不这么说的，就这么说有大慢语或者大狂语的这种嫌疑，但是呢只有在宗下这地方指出来，因为其实到最后教下到最后的时候他也这么说，但是呢最开始他不该这么说，这就是宗下跟教下的区别。教下就是绕一大圈呀，绕一大圈给你把这个结果说出来，你学的把这个经论都学透了，学通了，学了一大堆了，学了一大堆知识，都有这个信心了，有这个信心才能承担自心是佛这个事儿。如果连这些都研究不透，说不透，捋不透，那你给他说自心是佛，他也没办法承担，他也没办法在这地方安稳下来，没办法在这地方有个入住。但是呢，禅宗接的这个众生的根气不同，就是说这时候接的就是上上根人的根气，上上根人的这种这是接上上根人的这个法门，接上上根人的法门。所以说是一上来不说别的，也不说二，也不说三，只是说最究竟的这样，就是指指给你，你能承担就承担，不能承担那就错过，好好去修。也就是后来说的呀，今生要是参禅呀、啊。猜不透呀，那就算了，不可勉强，不可强求，这是一个世间因缘的事儿。所以就是今生修行，来生悟道。今生那你就好好去修吧，好好去参。但是呢，这和悟道没有关系，那你就等着来生机缘再成熟了，再去悟道。不是说是没跟你说最究竟的，是说了最究竟的，那你还承担不了，就是法缘不如，或者说是机缘不熟，福德因缘不够，就只能是这么说。所以六祖大师在这地方开始就是自心是佛，哪个是佛呀？是自心是佛，哪个是心呀？你就在这地方找呀，哪个是心呀？妄想颠倒的不是心，有来有去的不是心，有生有灭的都不是心，这些通通都不是心。但是呢，一切禀调外息诸缘，内心无揣的时候，这时候是心如墙壁，寥寥分明。哎，这个才可以称之为佛。所以说自心是佛的时候呀，不是说狂想心是佛，是颠倒心是佛，这些通通都不是。所以六祖大师，所以那个达摩祖师在那地方，六祖大师这个二祖慧可在求法的时候啊，就是外息诸缘，内心无揣，你把一切的外缘都吸下来，不要攀缘外境。不光是不攀缘外境啊，内心无揣，就是内这个心起心动念呀、啊，也熄灭掉。这时候是什么状态啊？心如墙壁，像一道铜墙铁壁一样。铜墙铁壁是什么呀？就是针扎不进，水泼不入，纹丝不动，就是这是一个。心入墙壁的一个状态，到这时候呀，才有气入道的可能性，或者是气入道的机会，这时候才可以入道。所以二祖大师在那地方就说是，立在外面就说是，外缘已息，然后这个达摩祖师就问呀，还称断灭佛啊？一切都吸下来了，不光是不攀缘外境了，连这个内心的起起伏伏呀、起起灭灭啊，都熄灭了。这时候大多数落入死寂一团，或者是落入分别的这个境地，也就是说是，也就跟我们楞严经里面说的，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犹为法尘分别一事，就是落入到这个境地。但是呢，这时候六祖大，这时候这个达摩祖师就问啊，外息诸缘之后，这个一切吸下来之后，还成断灭否？你还断灭吗？就是是不是一切东西都没了呀？是不是一切东西都灭尽了呀？这时候二祖慧可大师说不曾断灭。这时候寥寥分明，哪有断灭的呀？断灭掉什么都没有了，连这个寥寥分明也没有了。但是呢，这是二祖慧可这地方的回答是不曾断灭，还没有断灭呢。为什么没有断灭？一切熄掉之后，这个寥寥明明的还在，这个寥寥明明的凸显出来了， 哎，这时候就是这个达摩祖师就是说，祭祀这个不断灭，诸佛之所护念。这个不断灭的就是诸佛所护念的，诸佛护期的是什么呀？就祖祖辈辈传的是什么呀？历代祖师传的是什么呀？就传这个这个不断灭的，不传别的东西，不传别的法，不传那些让你修禅定啊，或者是修福德、修功德的这些法，这些通通都不传，只传的是这个。这个怎么传呀？所以说是这个不从外得，不从别的地方传，也不从祖师那地方传，所以人家就说是从面前一死，亘古无间，是身前一句，千世不传。这个身前一句啊，就是说话之前的这一句，一切东西还没有生成之前的这一句，这个地方呀是千世没办法传的，他也没办法传到你这儿。为什么没办法传到你这儿？是你本自具足的，本有的，所以这地方本有的这个，这才叫自行是佛，这才叫自行是佛。就是在这地方更莫狐疑，更莫狐疑。说完之后，就是大家不要怀疑。到这地方呀，到这地方不狐疑的人少，不狐疑的人少。真正到这地方不狐疑，那是上上根器，那是跟上上根器，一闻便了，一了便彻。这样的人哪有？这样的人很少见。大多数都在这听完之后，很怀疑，很怀疑，觉得哪有这么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没有这么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所以就苦下很下苦功呀，很下苦功，猜二三十年，或者是学经教的学几十年，也未必到这个地方，也未必到这个地方。我们行中心也是一样，到三四年，为什么呀？就是自心狐疑，就是自心狐疑，因为狐疑，所以才到这地方来吃苦，才到这地方来吃苦。学的禅师说那个三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苦呀，就是为了这个自心是佛这个话呀，为了这个事儿呀，就是辛苦了三十年，猜禅猜了三十年，就在那孜孜吾吾的猜，行尸坐卧的猜，朝雨丝、暮雨丝、琉璃雨丝、颠沛雨丝，都是这样，一直在这个话头上，哎，这都猜了三十年了。为君几下苍龙苦，为了这个呀，为了这个正道，为了这个明心见性，为了了却这个生死大事，为了明白这个本来呀，这就几下苍龙苦，生生死死不知道多少回了，几回生几回死都是如此。大悟十七八，小悟无计数，就是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是为君几下苍龙苦，几十年来曾辛苦，为君三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苦。后面说什么呀？后面就说是真正悟到了是什么呀？哎呀，太冤去了。真正悟到了就是太冤去了，就是这么多年呀，干这些事干什么呀？就是这个狐疑啊，这个怀疑啊，这个多疑啊，导致自己枉费了这么多年，导致自己枉费了这么多年，这些东西啊，都是冤枉，都是冤枉，都是走的冤枉路。所以说，我们在这地方啊，也在走冤枉路，虽然冤枉，但是这个路呀，缺少不了，缺少不了。所以这地方就是紧接着就说一句：更莫狐疑，再不要在这地方怀疑，再不要在这地方怀疑。外物一物而建立，这个不要怀疑的是什么呀？外面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去建立的，外面的所有的一切法，种种的一切法，不要说世间法，就是出世间法也没有可建立的，也没有可建立的。不要以为不建立一个世间法就要建立一个出世间法，不是这样的，是说世间法也没有一个可建立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所有的色法没办法建立，以及心心念念的心法也没办法建立，都没有一个可建立的余地。外无一物，这些真正分析起来，或者是真正摸索起来，没有一个可让你把握的地方，或者是没有一个实物可得，没有一个实物可得。到这地方，一丝一毫都没有办法可建立，这就是外无一物而建立。即是本心身外中法故，但是呢，虽然一物都不可得，并不落入断灭，而是说是自心能现种种法，现什么法呀？现轮回法，现涅槃法，现种种法，现八万四千种法，现八万四千种心都能显现出来，都能显现出来，这就叫幻现，幻化出来这么多法，幻化出来这么多法呀，众生就开始认假作真，把这个假的当作是真的了。其实呀，这一切都是自心幻现而已，自心幻现而已。所以说，既是自心幻现，哪有一物可建立啊？更说是在这所幻现的物相上再去分别真假，那就是妄想上更加妄想，妄想上更添一份妄想。所以说是这一切东西啊，这些皆是本心所生外种法故。 经，所以经里面说什么呀？心生的种种法生，心灭的种种法灭。这一切种种法，种种法都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啊？从心而来，从心而来，或者从法界而来。这法界就是什么呀？也就是佛性。无不从此法界出，无不归还于法界。这一切法呀，这一切种种的法呀，都是从法界中流淌出来的。所以说是心生的种种法生，心灭的种种法灭。这时候就是这一切所现现的这些东西啊，从心里这地方升起，也自然而然从心里熄灭。我们生生灭灭的念头也是如此。我们做功夫的时候，无非就是从念头这地方做功夫。怎么做功夫呀？就是熄灭这些妄想。熄灭这些妄想的时候，最好的一个熄灭方法就是什么呀？就是它自生自灭，自生自灭。它本来升起来，升起来自然而然就会灭掉，不用你去灭。这在老人在这个大圣经前世里面就说这个熄灭妄念的这个几种方法的时候，就提到其中大概说了有三种熄灭妄念的方法。第一种就是觉察，妄念一升起来就觉察，我们常用的是这种。还有一种类似于压制这样的一种熄灭妄念的一种方法。最后一种啊，就说的所谓的自生自灭。你妄念尽管生，生而不生，它尽管生起来的时候，当体即空，当体就是空寂的，当体就已经落入寂灭。所以说这时候是最直接的这个熄灭这个妄念的，熄灭妄想，熄灭妄念的方法。但是呢，到这地方其实已经是正道了，就是正道这地方呀，这就是正境，或者说最究竟的修行方式就是这么修行。这时候还哪有修行的余地啊？或者还有哪有修行的相貌呀？没有修行的相貌，这是无修而修。所以就说是老人在这个大圣经里面啊，就是说到这个熄灭妄念的方法，大概有这三种。然后就说到这个地方，就是心生的种种法生，心灭的种种法灭。这一切就是自生自灭，并不是说是你生起来是有一个法生起来，然后你再去把这个法压灭掉，或者是再去把这个妄想消灭掉，并非如此。所以若欲成就种智，一切种智呀，就是成佛的根本，这是成佛的根本。如果要成就成佛的根本，那是什么呀？须达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什么是一相三昧？什么是一行三昧啊？后面就紧接着大概用一个大概的思路来解释了一下什么是一相三昧。一相三昧就是若欲一切处而不住相，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荣待薄，此名一相三昧。这就是对于种种的事项，在种种的事项上都丝毫不去住着它，在这些事项上呢，也不生起爱憎之心，也不生起爱憎之心。所以三祖大师就说是：知道无奈，唯先拣择；淡漠憎爱，动然明白。就是在这地方呀，最究竟的道的这地方呀，是根本没有什么难的地方，没有什么难的地方。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最开始的那一句就说尽了，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到这地方就说完了，哎，大地方大家升起的狐疑啊，这都是茧子。所以说是知道无奈，唯先拣择，就怕你去拣择它，拣择这可能不是道吧，这可能很便宜吧，或者这来得太易了，来得太容易了。所以说在这地方拣择，有得有失，得失是非，就从这拣择中出。淡漠憎爱，与一切和一切相不生憎爱，动然明白。与一切相、一切事、一切心、一切法皆不生憎爱，这时候动然明白。这就是给个契入。到这地方呀，赵州大师就到这地方都说读到这地方的时候，就是老僧不在明白里，哎，说来立马把这个三祖大师的这地方的这个漏斗呀就给补上了。大家因为读到这地方，就是要立一个明白，要让大家悟道，要让大家明白，要让大家明心见性。但是呢，这时候赵州大师紧接着把这个就扫掉了，要什么明白？我就不在明白里，要那个明白干什么呀？既然明白都不要，还说什么憎爱呀？这就说是更落了，更扫了一下。哎，这就是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光不生憎爱，既然不生憎爱，还有什么取舍呀？我们所说的这个十二因缘，说十二因缘就是这个爱来了之后就是取，就是无名缘心，心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缘爱，爱缘取，取缘有缘生，生缘老死。就说是爱啊，有了憎爱之心啊，就有了取舍之心。不喜欢的那就要舍弃掉，摒弃掉；喜欢的呢就要取道，求道。 取到之后呢，取不到之后就干什么呀？造种种业，造种种业就会有了种种业报，这就是所谓的这爱缘取取缘由。有了业报，自然会改的生老病死，哎，这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取舍之心、憎爱之心。所以说这地方就是比相中不生憎爱，没有这个不要有这个憎爱之心。比相中不生憎爱之心，亦无取舍。既然憎爱之心无有，那么取舍之心啊，自然而然熄灭，自然而然熄灭。不念利益成坏，在这地方啊，大家都在追求利益或者成坏，就做一个事呀，做一个事都要得一个好处，都要得一个好处，或者是非要让这个事做成，非要让这个事做成。这地方啊，都是得失，都是得失，就是与这些种种事项上呀，亦无取舍，没有取舍那还有什么得失呀？没有得失还有什么业果呀？没有业果还有什么生死呀？生死自然而然熄灭呀。就是说这种种事项都没有，得失是非通通都无，哀闲恬静，虚荣待薄，这就是所谓的一向三昧，这就是所谓的一向三昧。所谓的一行三昧呢，就是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从一直性，不动道场，真诚净土，名一行三昧。不光是修行的时候呀，离开了修行，一切时候也是如此，行住坐卧都是如此。从一直性，直性是道场呀，只有这个从一的直性，这个直性是什么心呀？直性就是毫无心可心的这个心。无心可心的这个心，这是从一的之心，这是从一的之心，于此才是不动道场，真诚净土。到这地方，当下就是净土，还去求生什么净土呀？当下就是常寂光净土，时时刻刻本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再去求一个什么净土呀？再说一个有来有去的净土，那不是倒退三千？就是到这地方呀，是真住在净土上。所以说人家说这释迦佛在这地方是释迦佛的净土，那是我们不信，那是我们不信，是我们信不及，或者是我们没证到。真正到那地方，这就是净土，这就是净土。我们看到的时候是沟沟凯凯，看到的是高低不平，但是呢，释迦佛在这地方看到的是全是这个琉璃为地，种种的相好庄严。就是这时候呀，当时在讲法的时候，就把这个圣像，这个庄严像就显出来，让当时的这个阿罗汉们呀，或者当时的大菩萨们，让他们去看。然后就说是，其实众生呀，为什么我们众生改来的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是沟壑不平的，就是因为众生的心地不平。心地不平，就是我们的心不平呀，心不平呀，心不平，所以看到的一切也是污秽的，也是不净的，也是不平的。所以说，真到这地方，这就是一行三昧。这个一向三昧和一行三昧啊，其实没什么差别，没什么差别。非要说啊，就是这个一向三昧，就说是理，说的是理体，说的是理体。这个一行三昧呢，说的是事相，就是一向三昧说的是认知见解，一行三昧呢说的是行旅。情侣，这就是所谓的理事无碍，理事无碍。到理上是这样，那事上也必然能透得过，也必然能透得过。所以大梦祖师有一个这个文章啊，就叫二如四行论。二如四行论，二如四行论其中有一，也就是入道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从理入，一种就是从行入。如果从理入，那就是从一向三昧这地方入；从行入呢，那就是从一行三昧这地方入。就是大概可以这么对照。大概可以这么对照，其实他俩说的就是一回事儿，就是一回事儿。所以若人具二三昧，就是如果人呀、具足了这两种三昧，如地有种，就像这个地里面已经种上种子了，能含藏长养，含藏什么呀？含藏一切功德，含藏成佛的功德，长养一切诸善根，成就其实，这就是能结果，这就是能结果，就是有了种子之后才能结果呀。你没有种子，不管是雨露怎么滋润，它都结不了果子，都结不了果子，都没办法成就其实。所以说是，只有具有这个一行三昧、一向三昧，这两种三昧是什么呀？其实就是正知见，或者是明心见性。只有明心见性，才是说是心地有种， 还是说是这个如地有种，地上才有了种子了，没明心见性，一切的那个所做的一切事啊，要么就是造业，要么就是这个和解脱无关，就是这一切都是盲修瞎练，没有明心见性，都是盲修瞎练，就是那时候地上你都在胡滑，都在乱拨乱弄，这根本没有种子，根本没有种子，只有明心见性这地方才说是地上有了种子了，才说是地上有了种子。这时候才遇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滋润，也就是法语滋润，遇到法语遇到这个善知识说法，这时候滋润才能长养，才能成长。哎，这就是后面所说的一向地，你们现在已经有种子了，就是知见证了，或者是明心见性也好，知见证也好，有了正知见了，我现在在说法，那才可以，就是我没办法让你明心见性，六字大力也没办法让你明心见性，诸佛祖师都没办法让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你个人的事，是你自己本分事，不是别人能代替你的，就是你自己在这地方有了种子，别人说法只不过就是一个法缘，只不过就是一个缘而已，他在这地方呀是你这个悟道或者是你正果的一个缘，他在这地方给你起到这个浇水施肥的作用，但是呢他没办法给你起到下种子的作用，种子还要你自己来下，但是呢，这些善知识们可以帮你可以帮你滋润，有了这个滋润的这个环境，才能成就其实，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或者说是结出真正的果实来。这就是用这个来做比喻，打比方，如同佛性，譬如种子欲滋沾洽，悉得发生。成无知者觉获菩提，依无行者定证妙果。就是大家的佛性啊，就好比说是所谓的种子，欲滋沾洽，遇到这个真正认识到佛性了呀，才有可能说是这个种子成熟。成五宗旨者，就是在这地方啊，真正能承当六祖在这地方的宗旨，承当祖师在这地方宗旨意志的时候，那就说是和祖师心心相印，才能获得菩提，才能获证菩提。一五行者，不光要这个明白这个道理啊，在理上要行啊，还要去世上去历练，还要在世，这时候才能证得妙果。这就是六祖大师的这个上堂开示的一段，就是这个地方呀、啊、说的就是这个一向三昧和一行三昧，就说是真正要在道理上明白，不光要在道理上明白，还要在这个事情上去磨练，这也就是所以修行无非就是这两条路，一切修行都是这么从过来的，不光是说是我们心中心密这个法门呀，禅宗这个法门是这么走的，净土宗的法门也是这么走的，没有一个法门不是这么走的，没有说是在理上不明白就去广度一切众生的，没有说是不明心见性再去度人的，都没有。所以说只有在心地上明白，见地上透脱，真正的明心见性了，打开门来见性了，这时候才能广利有情。这后面所谓的广利有情啊，就是说是如幻如化，像梦幻一样，像坏话一样，在这个梦幻坏话之中广度一切众生，这也就是所谓的行旅。这个行旅啊，是贵，虽然说是贵眼证不贵行旅，但是这个真正到这地方呀、啊，还是要世上透过，真正要正眼的时候，世上必然会透过，必然也会有这样的行旅。如果说是只是说是有那样的见解，但是没有这样的行旅，在这个世上透不过，那就说你那个见解未必是真的，也就是那个悟的不真，或者说悟的不彻。但是这就是见和心相辅相成，这就是这个六祖大师的一段上堂开示。先天元年告知四众耶，五天寿。忍大师一法，哎，这个天寿就是这个，当时六祖大师也这么说，我们的这个老人的那个略传上呀，他自己写的时候也是天寿这个法位，天寿法位就是很谦虚的一种说法。但是最近不是有出来这个，就是有好多这个百度百科上，尤其百度百科上，他就是不知道是 什么人放上去的，就是也是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新密的师兄们吧，就是是放上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有这个嫁接的这种从各个地方拼凑起来的这些信息，然后拼凑的时候就把列传里面有这个，有时候以第一人称的这种叙述来叙述，有时候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来叙述，这种比较混乱，就是因为我们弟子，我们那个我们这个从这个弟子的这篇书是一种签词，是老人自己可以自述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不能这么说，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最近因为这个事啊，就是一直在发这个广告，就是以后整理文集啊或者干啥的时候都应该注意这些事情。所以就是这地方就是天授能忍大师，忍大师就是五祖弘忍大师呀，五祖弘忍大师的法衣钵，就是六祖大师这地方呀，就是受了五祖的这个衣钵，今未汝等说法，不复其意。哎，我现在跟你们说法，但是呢，不复法衣了。为什么不复法衣啊？盖汝等性根纯属呀，就是这个法衣啊，这个法衣是从这个西天一直传下来，传到中国，一直传到六祖大师这地方。但是呢，好像当时是有受记，就说是五祖大师给这个六祖大师受法的时候呀，就给六祖大师说，就是这个法衣呀，得到这个法衣的人呀，性命很危险呀，有生命之忧呀。然后你现在虽然得到了，但是你就去隐藏到这个悄悄的去吧，悄悄的去，害怕别的弟子来伤害你，然后抢这个法衣，然后以后呀，也就是密行其事，要秘密的去行事。当你出来的时候，弘扬佛法的时候啊，这个法衣就再不要传了，因为那时候的人呀，已经性根成熟了。这就是五祖大师当时，我记得是在给这个六祖大师传法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交代，有过这样的说法。然后六祖大师这地方传完之后，就是这到老年呀，这已经到百年了，到百年的时候就说的时候啊，就给你们说法，现在再也不复法衣了，你们这个并不用法衣表信了。当时为什么来接这个法衣？接这个法衣就是大家都不相信呀，不相信禅宗一脉，不相信有这样这个有这样这个教外别传的这个法门呀，不相信有这个不离文字这个实相无相微妙法门，这个不相信这个法。不相信禅宗这个法，所以要用这个衣钵来表信，这是一个信物呀，这是从西天一直传下来的，有这个信物在，就说是我这边我有这个信物来表真这个法是这么传下来的。但是呢，到你们这地方大家的性格都成熟了，这个环境众生的根基都成熟了，大家的环境都好了，就是对这个法能信得起来，对禅宗这些法脉啊能够信得起来，既然信得起来，那么就不用再用这个衣钵来表法了，不用这个衣钵来表信，你们自己有自己的责法眼，自己有自己的责法眼，什么人说的是根本，什么人说的什么人说法说的这个究竟，什么人说法说的不彻底，大家都要有自己的责法眼，就是这时候就是性根成熟，不再怀疑这个禅宗这一法脉。决定不移，开人大师。既然说是决定不移，那就这个不传了。你们自己在这地方有道，自然去弘化。所以说是开人大师，再也不用用这种方式了。就说是你们自己都可以去弘化一方。听吾寄言，心地还注种，普与其结身，动物华情矣，菩提果自成。就是一切众生呀，一切众生心里都有这个成佛的种子，这就是所谓的佛性，或者说一切众生都能够明心见性，都能够成佛，大家都有这个种子，普与其结身，这个明白了之后呀，受到这个雨露的滋润，受到这个法的滋润，这时候呀，才能长成参天大树，长成参天大树，为众生乘凉，这就是到这地方才能开花结果。动物华情矣，菩提果自成。识得了这个根本呀，所谓的这个菩提道过，自然成就。说记忆复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这个法无两样呀，法无两样。不要说是禅宗无两样，一切法都无有两样，都是直指心地，都是要在心地上做功夫，并不说是禅宗高于其他宗，或者是其他宗不行，而说是这一切法门呀，都是在心地上做功夫，只不过是他们这些行人不会，无灭了这些法。 所以说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心地也是如此。心地有多余的东西吗？心地也没有多余的东西，佛法没有多余的东西，心里面也没有多余的东西，也没有多余的东西。所以后来的禅师就是佛法无多则呀，哎，真正明白了佛法真的没有多余的东西。其道清净亦无住相，道本来就是清净的，道本来就是清净的，或者是说个清净啊，已经成污染了也，已经成污染了也，说个清净就已经离清净很远了。亦无住相，汝等慎悟观境及空其心。当时的风气还有这样，还是这样的余风，就说是大家都在这个观境，都在这个观境，对对对，是刚开始，刚开始。都在这个观境，就说是一直要把这个空净掉，把心空净掉，压念不起，压念不起。大多数是在这种的这境地之中，或者说这种的修行路头，大多数都是这种的修行路头。这时候就提出来，汝等慎悟观境及空其心，你们再不要去这样观境了，就是说观静观，静观观境就是静观啊，观想一切东西都是清净的，观想一切东西都是清净的，空其心，把所有的这个妄想心、分别心，通通都空净掉，通通都空净掉。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用功的路头，用功的路头。然后这时候六祖大师就是：你们再不要走这样的路啊，这样就是冤枉路。为什么是冤枉路呀？后面就接着说了：此心本净，既然是本净，哪有你观净的余地啊？此心本净，还有你要一个观的心，有一个观的心，有一个要净的心，这不就是有两个心了吗？这不就是有两个心了吗？所以说此心本净，这个心本来就是清净的，再没有你观的余地，再没有你观净的余地，无可取舍，没有取舍当然是空其心了呀。无可取舍的时候，自然而然是空净的，自然而然空净的。所以说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大家各自去努力，各自珍重吧，各自努力，各自珍重吧。哎，这就是说了两个偈子，就说是说出当时这个修行的一个弊端，或者说修行的一个路头吧，再不要去走这样的路头了。为什么说是禅宗道那个达摩祖师那时候来的时候很容易被害啊？就是说这样的话呀，说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当时的那个时代下，就说是类似于这种大不敬的话，或者是这种改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家都没人这么说，因为没人证到这地方，没人明白到这个道理上。但是呢，他出来说这个话，自然要被当作魔，所以要被下毒受害啊，下毒受害。这就是他说的这个呀，与当时的人不能信受。到现在，通过这个六代祖师的这个前面五代啊，这么一直一直的传上下来，大家心根成熟了，才能直接上来说这个话，才能直接上来说这个话。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大家也能信受得去，也能信受得去。哎，这就是说的这两个偈子，说的这两个偈子。常有僧举涡轮柴师寄玉，涡轮有伎俩，能带百思想，对镜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哎，这个偈子我们说了很多遍了，就是说当时应该是有别的地方的柴师，别的地方的柴师他做的就是这个功夫，做的就是前面这个观境啊、空气心的这个功夫，所以就说是哎呀，我还是有点伎俩的，虽然说的话也很谦虚啊，就说是我还是有一点点本事的。啥本事呀？能把一切的百思想都通通断掉，对境心不起，对这些境界呀、啊、对种种的外境呀、啊、都不起心动念。这时候呢，我的菩提啊，自然会日日成长。对境心不起这个话呀，也没有什么大病，就是修行的路头就是这个路头。但是呢，菩提日日长这个话呀就落出太多了。菩提日日长，那你的那还是菩提吗？有长的时候自然有消的时候，有长有消，那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的自然不是菩提，自然不是菩提。所以说你说个菩提日日长，那菩提做么生长呀？菩提没办法长。所以说是对境心不起这个呀还可以过得去。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个修行的路子，或者是关照也好，或者说是修心也好，都可以这么去做。但是呢，这个见解不对，菩提日长的这个见解不对。 所以就是说，这也是当时他们那个整个那种时代背景下，大家都是走的这条路，都是走的这条路。这时候六祖大师听到呀，就说是此皆为民心地，说一而亲之，是家系福。哎，这个偈子呀，是没有明白心地，你这个理上都糊涂了，理上都还在糊涂呢。你如果是按照这个路子走呀，哎，只能说是更加一重戏福，就是更加一层财富呀。在这个轮回的苦海里面啊，财富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虽然看起来是个修行人，就是这个修行呀，是一层财富。这个修行是一层财富，就是道是悟，不是修。真正的这个道是你悟来的，不是你修来的，不是你修来的。你如果这么去修呀，所做的种种事业，都是最后戏福于你。戏服于你，你尽纵然就是做的最深的功夫，把这个压念不起做得很深了。哎，说到这个做到这个寂灭，做到这个灰心灭智，或者是做到这个非想非非想，然后做到这个灭尽定，到这个程度啊，纵到这个九次第这个灭尽定啊，不如一念无漏，不如一念无漏，不如一下子明心见性。不如一下子明心见性，你做的那些地步呀，那就是功夫好，功夫好和悟道也没有关系，而且你这个功夫呀，也有可能越来越趋向于外道，越有可能趋向于外道，就是认为实有一个心外，实有一个法，有个什么法呀？你种种心念，这些就是实有的法，要把这些实有的法灭掉、对治掉，这就是。这也就是类似于外道吧，类似于外道。所以说这个偈子呀，心地不明，心地不明。因是这个，同时就说了另外一个偈子，另外一个偈子就是对着他的这个偈子说的，不能单独把这个慧能禅师，不能单独把这个六祖大师的这个偈子拿出来，要对着这两个偈子来说。他说卧龙有伎俩，哎，那个卧龙禅师很有伎俩，我这地方没有什么伎俩，伎俩穷尽了。或者是以前没悟道之前还可能就是要修行要正道要这样，这通通都是伎俩，有这样的伎俩。现在啊，现在真发现这些伎俩通通没用，通通没用，连这些伎俩也不要了，连这些伎俩也不要了，也没有了，就是自然而然没有这些伎俩，不带白思想，这些思来想去的事情呢，也不把它断掉。为什么呀？起思动念，救度众生，这些都在思想里面，都在思想里面。讲经说法也在思想里面，都在思想里面。就是这些干嘛要断掉？这些不断掉，不断掉。对经心竖起，有人来问这个问经了就说经，有人来问教了就说教，有人来问柴了就说柴。这就是对境身心，对境身心。你什么人来了就说什么话，这就是心竖起，竖竖而起啊。菩提这么长，就只管去这么，尽管不把这个思想断掉，心也在时时刻刻的在起心动念。但是呢，我的这个菩提这么生长呢，这个菩提怎么长呢？哪有菩提长的余地啊？没有菩提长的余地。哎，这就是对着这个卧龙禅师的这个偈子，就是指出他的错误之处，指出他的错误之处。如果你单另拿着这个慧能大师的这个偈子来说呀，没什么好说的。这有什么好说的？你能说这个慧能大师的这个偈子是就是要立在这地方立一个言嘛，或者是立一个言教嘛？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是佛法在这地方是不立一切的，不立一切法，不立一切法。所以说是慧能大师这地方说慧能没伎俩，禅师里面最没伎俩的就有一个，就说是后来的那个赵州禅师呀，赵州禅师古人就后来的这个禅师们做这个批语啊评注的时候就说是，哎呀，这个慧这个赵州老和尚是伎俩穷尽，穷尽伎俩，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些伎俩都穷尽了。穷尽了，他不再使这些伎俩，说的那些话呢，普普通通，说的话呢也很平常。你吃饭了没有啊？吃饭了，吃饭了，那就喝点茶吧。你吃饭了没有啊？没吃饭，没吃饭，那就喝点茶吧。哎，你吃饭了没有啊？吃完了，吃完了，那就去洗钵盂吧。就这么平常的话，就是没有任何思量计较，把这些思量计较通通都穷尽了。这就是所谓的没伎俩，这就是所谓的没伎俩。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样没伎俩，所以才显示出那样大的作用。人家称之为赵州古佛，就是因为他在这地方透得过，或者说是真正的透彻，这就是没伎俩，这就是没伎俩。就是说到这个没伎俩啊，就说是后来的禅师里面啊， 就是赵州这个禅师是赵州老和尚，这很了不起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就没脊梁的这地方，赵州是最了不起。像临济祖师呀，或者说是这个德山禅师呀，也很了不起。哎，他们还有脊梁，临济什么脊梁？临济鹤、德山棒，这都是他们的脊梁，都是他们的脊梁。赵州这地方鹤也没有，棒也没有，但是呢，他的那个言语啊，他的那个言句比鹤棒更管用，或者是比鹤个棒更厉害，更厉害，没你拿捏的余地。就像绵里藏针，说的一个话软绵绵的，但是你拿捏不起来，拿捏不起来。哎，这就是说这个赵州禅师，后来的这个赵州禅师。所以人家说是这个赵州古佛嘛，他到老年的时候，在这个赵州的观音院，到那个赵州的观音，那个赵州的观音院，就说是当时的生活条件应该很苦，很苦，特别苦，就说是住个破茅草屋，也没有人来供养，也没有吃的，或者说就说是生活条件特别苦，然后他在那就写自嘲吧，写自嘲，自嘲就写这个赵州的十二时辰歌，十二时辰颂。十二时辰颂，就是一天这个十二时辰是怎么安过去的，怎么度过去的？哎，很难熬啊，这个日子也很难熬啊。但是呢，中间也有愉快的时光，什么时光呀？就说是天亮了，哎，中间稍微吃，这个到中午的时候稍微垫吧垫吧，肚子也稍微吃饱了一点点，哎，在这个院子里面，在这个破茅草屋下面晒晒太阳。哎，这个晒太阳是他最，我就是他里面写的最有意思的一段时光吧。就是晒太阳的时候，他就想这个料想上方斗山天呀、啊，你这个上方的斗山天也没有这样好的太阳吧，没有这样好的太阳来灼这个使这个晒着背吧，就是没有这么清闲的时光，没有这么清闲的时光。就是那时候呀、啊，他的生活也是很苦的，很苦的。但是呢，就是那个赵州的十二时辰颂呀，就是把他这个意，把他后面的那些时光呀，或者说后面的那些度日呀，都写进了，就是看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比宝智公的那个十二时辰颂呀更有味道。宝智公的那个十二时辰颂，那时候虽然，哎，对对对，抱个破被褥日里睡，虽然宝智公的那个十二时辰颂呀写的也不错，但是呢佛气很重，就是老是用这些佛教的这些义理呀、啊、或者是来说，但是赵州这地方就是把这个佛法都想不起来了。本来想着说是修行是为了度益利益众生呢、啊、但这时候没想到老年成了这么一个不羁溜就是邋里邋遢的一个人，像成了一个这么一个让人不开的一个形象。哎，就是本来也想着说是，哎呀，白天起来好好念一段经吧，念一段经文，念个这个四，念个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结果呢，到这时候翻起来想的时候，连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都忘了，就是想要念个这个波罗蜜啊，连这个波罗蜜都忘了。哎，就是到这时候，佛法的概念、佛法的理解，通通都穷尽了，再也没有佛法的影子了，连佛法的影子都没有了。就是这个伎俩穷尽到这种程度，那真是了不起。所以说是赵州禅师呀、啊，这个到后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十二时辰颂，就说是在禅师的著作中呀，就是像十二时辰颂这样的很少，或者是就赵州老和尚就这一个。所以就说是这两个句子啊，就对比，就说是把这个卧龙禅师的那个落处，或者是他的那个见地不正确的见地给呈现出来，就是依着那个见地啊是不对的，依着那个见地是不对的。哎，所以就说了这一个句子，卧龙非名即住处也，非名即住处，这个括号里面这个我们就祖说法立身又经四十载，七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国恩寺建报恩塔，人令备功。就是说那时候他应该还是在韶关的这个曹溪这个村子上吧，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说这个到老年的时候呀、啊，马上要圆寂了，就让这个弟子往新州，新州就是他的老家。心中应该是他的老家，因为当时五祖大师的那篇文章里面就写的，就是当时有个从新州来的这个无能者呀、啊，去在他那才学，就是六祖慧能的这个老家应该是在新州。 新州，所以说是让弟子在新州去建塔去了，让新州去建塔去了，又有蜀僧名方便，哎，这是一个叫方便的这个四川来的僧人来拜谒这个六祖大师，说他是一个专门做雕塑的，特别会雕塑这个人像。然后六祖大师就正色问道，就是这时候呀，就是释太太问说是，那你把这个塑一下，那你把这个塑一下，也没说要塑什么，就是你塑一下，你既然会这么会捏塑，那你塑一下，塑什么，你把这个佛性的样貌或者是佛本性的样貌你雕塑一下。但是呢，这个方便呀不灵止，不明白六祖大师说的是什么意思，不明白他说的意思，以为是要给六祖塑一个真身像，然后他就不明白，然后就给六祖塑了个像，就是乃塑祖真，那个真呀就是像的意思，可高七尺，取经奇妙，塑的很好，塑的这个把这个六祖大师的神态啊，应该都是塑出来了。祖观之曰：“如善塑性，不善佛性。”哎，你把这个雕塑的这个技能呀掌握得很好，但是呢，你不明白佛性，就是你是让你塑佛性，没让你要塑我的样子，你只是塑了个我的样子，把我塑的绘声惟妙惟肖，但是呢，你没有把佛性塑出来。佛性这个东西，再说你怎么塑呀，你也塑不出来。但是这个方面，他没有领悟到这个意旨，所以叫不善佛性，愁以一物，贵离谢而变离谢而去。就是虽然你这个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啊，但是呢，你这个塑的这个也很不错，可为人天人这个永久，可为这个福田呀，就是你这个可以让众生来做福田，可以自己也可以去做福田，就是你这个技能呀，可以让你积累功德，可以这么说，就是愁以一物离谢而去，就给了些恩仇，然后就拜谢走了，哎，这就是方便禅师。这方便这个呀，到后来的时候，就说是，当时他塑的这个像呀，应该是当时在这个六祖的这个塔里面，应该当时是有放，就是他的这个塑像，应该是当时是随着六祖，放在塔里面了，应该是这样。先天二年七月一日，为蒙人曰：“吾欲归新州，如宿礼州界。”哎呀，这时候就原籍，马上要原籍了，就给这些弟子们说呀：“啊，我要回老家去了，新州就是老家，我要回老家去了。你们赶快把这个行囊收拾一下，赶快把这个舟楫啊，就说是坐的这些船呀、路途上的工具啊，你收拾一下，使大众安慕，岂时且住。”大家都很伤心呀，是想让这个祖师多住一段时间，或者是住世呀，这就是人天眼目在这地方呀，就说是大家在这地方就是一个依库或者是依靠，就是大众都是在依靠这个六祖大师的这个威德之下。如果离开了六祖大师呀，大家虽然也各自弘化，但是就是无主。就是这是对祖师的一点恩情，或者是祖师的一点意念嘛。祖曰：“诸佛出现，犹是涅槃，有来必去，离亦常然。无此心海，必归有所。”哎，诸佛出世的时候也还实现涅槃呢，何况我们呀？就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路，有来就有，必然会有去，这是理所当然的。无此心海，归必有所。这个身体啊，这个色身呀，已经败坏掉了，败坏掉了就扔掉它，就是规避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却回。”哎，你这个师父呀，你现在去了，早晚却回，可能有这个啥时候回来的意思，就是早晚你啥时候回来呀？或者是你现在虽然走了，但是你迟早都会回来，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祖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呀。”啊，叶落归根就是树叶落了，最后都归还到这个根本这地方，就是 就虽然说是生生灭灭，在这地方有来有去，来来去去，但是呢，根本这地方是无来无去，无来无去。来的时候，不要说是来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一生呀，六祖大师这一生说了这么多，开口闭口说了这么多禅，或者是说了这么多心性，说了这么多根本，但是呢，也不曾说过话，也不曾说过话，也不曾说过一法。所以说，不要说来时无口，现在也无口，更不要说来时了。来时的时候也是无口。也是无口，无口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呀，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来了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走了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又问师之法眼何人传授，把这个法眼传到什么人底下去了，就是把这个法位啊传给谁了呀。祖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哎，到以前的时候呀，问的时候不是这么答的。五祖以上呀，他们当时谁谁谁得了法，哎，当时问的时候就说是谁谁谁得了法，这以后出来要这是他是祖师，他就是法主在这地方，法主在这地方。但是呢，六祖到这地方就没有法主了，不立法主了，就是有道者得，无心者通。真正有道的呀，自然会得到，得到什么呀？得到法眼，得到正法眼子。无心者通，对这个所道所得的这个所证的道呀，毫无余心，这自然而然能通达，自然而然能通达，能通达，他自然而然就算是得道，就算是得道。就是说有道者得无口，然后紧接着就问说，问一下，预言一下以后吧。预言一下以后吧，以这个好像从这个历代祖师的这个文章里面，或者是这个记载里面，都能看出对这个后世的预言，后世的预言。当时的达摩祖师的那个师父是般若多罗，好像是般若多罗尊者。般若多罗尊者当时给达摩祖师来东土的时候，也给说了好多预言，就是说你现在啊，先不要去。那个正待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地方呀，当时正乱呢，就是正是在混乱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你现在去啊不好，时机不成熟，你就过个六七十年吧。当时已经达摩祖师应该已经很年纪比较大了，当时达摩祖师可能有70多岁了吧。你说是达摩祖师来中土的时候已经100多岁了，来中土的时候已经100多岁了。然后就是你过了70年再去了之后呀，就说了这个你之后呀有什么法脉，或者说是底下以后要靠这个弟子来弘化等等吧，就是也说了好多好多这个预言，好多这个预言。然后就问这个的时候，六祖就是吾灭后5-6年，当有一人来取吾首。哎，我圆寂之后5-6年之后，会有一个人来取我的这个首级。然后听吾偈曰：头上养青，口里虚猜，欲买之奈，杨柳为乖。这就是预言的一句话，预言的一句话。这个到后面应验了，就知道说的是啥意思了。没应验呀，这个都不好懂。就是我记着有一个古宗，这个古宗述语录还是什么。有那个里面有记载了好多的这种预言，记载了好多的这种预言，但是那个都大多数都看不懂。这个五灯会里面也有好多这个预言的，但是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嗯，就是后面发生了才有可能知道真正说的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这个头上养青，口里虚猜，欲买之奈，杨柳为乖，到后面发生了就知道啥意思了。又曰：吾去70年，由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五宗。帝即起来昌隆法寺，延起往新州国恩寺，沐浴家服而化，一乡袭人白虹属地。即7年8月3日，哎，到这个8月3日这地方呀，就圆寂了。所以他的这个六祖大师的圆寂日期是8月3号，8月3日。哎，这就是六祖大师圆寂了。是绍兴两郡。绍兴两郡就是他的这个，他后来呀，一生基本上就是在韶关，或者是叫韶州吧，当时应该叫韶州，韶州这个地方，韶州郡，或者是叫这个地方吧，在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再讲法弘化。然后他的老家呢，他的这个家是新州的，家是新州的，所以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官啊都很聪明。大家都修了一个灵塔，都想真的要把这个六祖大师接引回来，然后道诉莫觉所知，大家都不知道要埃葬于什么地方了。 两军刺史共怀乡助远，哎，他们都是这个六字大社的信徒，然后就大家都怀乡呀，都怀乡祷告，就是啊，我记得大家都没办法抉择，那就让这个香烟用这种方式来抉择吧，就是香烟引处即失之欲归啊，我们没办法抉择，就让这个六字大社自己来抉择吧，抉择的影像就是抉择的现象，就是说是你这个香烟到哪了，香飘到哪了，那就说是六祖大师想要去到哪，然后食香烟沸腾，直拐曹溪，哎，只一直到曹溪这个地方，到曹溪这个地方，以11月13日入塔寿76，哎，六祖大师，活了76岁，8月3日圆寂的，8月3日圆寂，这就是到这地方就算是六祖大师圆寂了，六祖大师圆寂了。哎，后面的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一段啊，就是大概就是说的那两个预言，那两个预言，哎，这个有敏感词汇，哎，这个有敏感词汇，稍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嗯，不知道是哪个，稍等，我把这个。哎，这个能贴上，这个能贴上，是韶州刺史韦巨碑传，门人意念取手记之，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石径，塔中有达摩所传一信，就是当时的这个立的这个塔呀，为了因为当时大家都听到六祖大师说这个预言了，就说是五灭后五六年，当有一手来取五手，哎，这时候就是大家在这个。造塔的时候呀，就把这个六字大师的头部呀，大概就是着重加固了一下。塔中有达摩所传的信衣，达摩祖师当时传的信衣呀，也一并放入塔里面去了，放入塔里面去了。这就是从西天带过来的信衣。中宗所赐的这个摩纳宝钵，以便素针道具等，主塔侍者施之。开元十年壬戌8月3日夜拜，忽闻塔中如拽铁所生，僧众进起，建议孝祖从塔中走出，寻见诗经有伤，俱以贼事闻于周县。哎，还是有敏感词，嗯，看一下。哎，这么可以贴上来了。县令杨凯刺史刘吴天得地，妾家秦桌五月与石角从捕得贼人，送韶州居问，云姓张名静买，汝州梁县人，与洪州开元寺受新罗僧金大悲钱二十千，另取六祖大师手归海东供养。刘守闻之，未及加刑，乃公至曹溪问祖上祖，令陶曰如何处待。陶曰若以国法论，理须注意，待以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况比欲求供养，罪可恕矣。留守家太曰使之佛门广大，虽设置。这个呀，说的就说是当时呀，当时的那个六祖大师圆寂之后呀，圆寂之后有一天突然听到有人在这地方就说是来盗塔呀，把这个塔盗开了，撬开了，然后大家看到有一个孝子从这个塔里面出来，结果一看六祖大师的这个脖子上呀，就因为是脖子上那地方是特别加固过的地方，然后他应该是没把这个手机倒掉，然后没多久呀，就把这个事报乖之后，把这个贼人就抓住了。当时的县令是谁啊？杨凯和刺史柳无天这两个当官的，把这两个人当官的把他抓住之后，就问为什么要盗这个六祖大师的头呀？然后就是这个盗六祖大师的头的这个人叫张静满，他本来是梁县人，但是呢，他因为受到这个新罗，就是大概是现在韩国还是朝鲜吧，
就那一块地方，是受到这个朝鲜僧人金大威这个出钱，出了20千的钱，让这个张继买去把这个六祖大师的首级盗回来。盗回来干什么呀？盗回来要到拿到朝鲜去供养，就是也是想去供养，但是呢，这个手袋太不好了。然后这时候这个刘天这个刺史听到了之后呀，把这个贼人一审问，也没有给他用刑，就说是就直接拿去到曹溪啊，去问这个六祖大师的弟子说，你们看如何处断这个事儿啊？然后六祖大师的弟子就说是，如果说国法呢，应该把这个人杀掉，但是呢，佛教主张慈悲冤亲平等，况且他也不是说是为了要盗这个六祖大师的弟子，他这个人呀，当时已经很穷了，没办法供养父母了，他应该是没有父亲了，父亲应该去世了，就只剩下一个老母亲。然后他要供养他的老母亲，恰好没有又没有钱，那么这时候金大悲有个恰好给他这么些钱，他就去盖这个事儿。一个是他是为了供养母亲，另一个就是金大悲这个人呀，他是个主谋，他也是为了拿到东海海东去供养，拿到朝鲜去供养而已，就是这个呀，也是可以赦免的，可以宽恕的吧，可以宽恕的。然后这时候就是这个太守呀，就听到这个话，就是才信佛门广大呀，才信佛门广大。这个呀，这时候再来看这个前面的这个受记，前面的这个受记的时候就说是，头上养青，口里虚猜，头上养青，口里虚猜，欲买之奈杨柳为乖。哎，头上养青，口里虚猜，就说的这个张静买啊。张静买他的生活条件很差呀，他要供养他的这个母亲呀，然后就是他要上面养活母亲，然后他就去接到首级的这个事了。然后欲买之奈，遇到张静买啊，说的就是这个张静买。杨柳为乖，当时的刺史是县令是杨凯，刺史是柳无天。哎，说的就是后来发生了才能这么对照起来。你如果是单独去当时读这个呀，就读不懂。还有一个受记就说的是这一段，就说的是吾去70年，由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在家一出家的这个，就说这个呀，这个后来大概就是过了70年之后，应该是马祖道一和庞应就庞居士，他们两个就算是一个在家一个出家，就是马大师那时候呀，在这地方弘化的时候，就是整个把佛法的这个兴盛起来了。整个把禅宗的这个呀就兴盛起来了。这里头是有些地方说，这个二菩萨就是说的是这个马大师和庞应居士，有些地方也说的是别人，也不一定，就说是这是一个预言。少年元年，肃宗遣使就请师一波归内供养，就请到这个皇宫里面去供养了。至永泰元年5月5日，戴宗孟六祖大师请一波7日，刺史杨设刺史杨戬曰：“朕孟改柴师，请柴法袈裟却归曹溪。”就是他把这个一波呀请到大内宫里面供养了，没过几天就梦到这个六祖大师要请一波，要把一波请回去。然后他就让这个刺史就把这个六祖大师的衣钵呀就原挨制到曹溪去了。今遣镇国大将军刘崇锦顶戴而送，物镇为之国宝。这都是国宝，就是当时的那个帝王将相呀还是对这个很重视。当时的武则天他也请过这个六祖大师，但是呢六祖大师没有去，然后就大概是引荐的吧，还是当时六祖大师应该是底下的那个另外一个菏泽神会还是哪一个，就说是推荐去的吧，但是六祖大师没去，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好像是他。就是当时武则天也请过这个六祖大师，但是六祖大师没有去。卿可与本寺如法挨制，专令僧众，卿臣宗旨者 严加守护，无令于坠，后或为人窃，皆不远而化。就是后面呀、大概有三四次吧，都被人盗窃去了。这个衣钵呀，都被人盗窃去了。但是没多远就被，没多久就被这个，哎，对，应该是神秀，神秀，应该是神秀，我忘了这个。没多久就被又被找回来了。嗯，宪宗是大建柴师，唐宪宗把这个就是是六祖大师啊，这就封了个谥号，是分的是这个大建柴师。塔曰元和灵照，元和灵照塔，唐皇朝开宝初年，王世平南海刘氏裁兵作梗，组织塔庙，居为违禁，而真身为守塔僧保护，一无所损。就是这个塔已经被损坏掉了，在这个兵乱的时候呀，战乱的时候已经被损坏掉了，但是呢，真身却没有损掉，真身被这个弟子守护起来了。寻有志心修，功未尽，会太宗皇帝继位，刘歆柴宗颇增壮丽也。哎，这就算是武登会员里面关于这个六祖大师的整个记载，就算是这个结束了，就算是结束了。整个这个武登会员里面记载的这些啊，没记载多少公案。我觉得武登会员里面这里面好像说的没有多少公案，就是对六祖这一个。如果是六祖大师的这个呀，就看这个《法宝台经》，《法宝台经》里面的机缘品，《机缘品》里面算是整个对这个六祖大师的这个和他的弟子们呀，就是那些门人们呀，基本上都有记载，都有记载。哎，这就算是关于这个禅宗法脉到这个地方呀，从这个东土一直到这个西天的第二十八代祖师。要知道东土的这个西天的第一代祖师不是释迦牟尼佛，是摩诃迦摄。摩诃迦是大迦摄尊者，这是我们的这个禅宗的初祖。二祖师阿难尊者，然后一直到这个第二十八代祖师就是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是西天的第二十八代祖师，到东土来呢就是东土的初祖，东土的初祖。所以说是西天四七，东土二三，二三得六，就是到六祖慧能大师这地方。哎，这总共加起来是33位祖师，到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如果是从西天盘山下来，就是第33代祖师。到这地方啊，就算是所有33代祖师的这个形状、功爱，就在五灯会员里面所能记载的，就全部算是说完了，全部算是说完了。就说是，看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有什么想起来要讨论的，不管是前面的哪代祖师的都行，或者说是曹溪大师这个六祖大师的也可以，或者是其他的也可以。如果要是就是还有一点时间，如果是没有其他要贴的，我把这个台经里面机缘品里面我贴三个禅师的，就说是我们的这个禅宗到后面的发展情况的时候呀。是从这地方就是麻祖道一个就是这个清苑行寺，一个就是南岳怀让，所有的五家七派到最后归根结底就归根到他们两个人，就是南岳怀让和清苑行寺这两个人都归到这地方来了，这两个人再归到六祖大师这地方，也就是从清苑行寺和南岳怀让这底下开出来的这个柴师呀，就整个是百花开放，就是整个是太壮观了，太壮观了。我把这个清苑行寺和南岳怀让的这在六祖大师底下当时悟道的因缘，然后贴一下，就是看一下他们这个两个人的特点风格，就是两个人也有不同，也有不同。这是行思禅师，行思禅师，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圣化，进来连参礼，就是听到曹溪大师在这地方传法啊，就来采访了。随问曰，来的时候也不说啥，就在这地方直接问六祖大师，当何所不计不落阶级？我其他的什么都不问，我就问如何不落阶级吧。如何不落阶级，我也不问你成佛，也不问你做主，就问你怎么样才不落于阶级。什么是阶级啊？有凡有圣，这都是阶级，我要成佛做主，那也是落于阶级。我不问这个，我问如何不落阶级。哎，这地方就说是一上来啊，这个眼很高，着眼点很高，就说是从这地方可以看出。到后面你再看一下这个六祖那个南岳怀让的那个问答，就说是清苑行思呀，在这地方确实透脱，要比南岳怀让有过之无不及，甚至说他的这个眼呀， 比六祖不差，比六祖不差，就是这种作略很少在当时。哎，这就说是禅宗的这种风格，好像有点显示出来了，有点显示出来了。就是在这地方呀，祖师禅的风格有点显示出来了。前面有可能说是你说是他是如来禅吧也好，可以说他是如来禅。到这地方，祖师禅的风格其实慢慢显示出来了。十月如曾做陌生来啊，你曾做什么来啊？哎，你要你这个六祖大师就说是，你既然问这个不落捷径，那你做什么了呀？你做什么落在什么捷径了呀？你做什么了呀？然后这时候这个清源心思就说是，圣地已不为，我什么都没有做，不光什么都没有做，连这个圣地也不为啊。不要说这个俗地了，连这个圣地也不做，更不要说俗地了。哎，这就是有点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的味道了。只不过就是到这地方，不用经教的言语来说，就是用另外一种路子来说，就是圣地也不为，圣地我也不去做，就是这个佛呀，我也不做，也不做，足我也不成，就这样。哎，这个六祖大师就问：那你圣地不为，圣地不为，这不是也落在阶级了吗？也不是也做了落在阶级了吗？你还有一个不为在啊，你还有一个不为在啊，那就是落在不为这个阶级了，就给他指出来。那你圣不为，这圣地不为，这不就是一个阶级吗？这就是落何阶级啊？你看你现在落在什么阶级了呀？这时候这个清源心思禅师就立马把这个圣地也不为的这个就扫掉了，就是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连圣地都不为，哪有什么阶级不阶级啊？根本没有什么阶级不阶级。你说我这个圣地不为是落在阶级了，我圣地都不为，哪有什么阶级之有啊？这时候就把这个所刚才说的这个圣地不为也一并扫荡干净，也一并扫荡干净。所以说六祖大师生气之，令司守众，就让他做首座，让他带领大众修学。就是刚开始来呀、啊，就是说是，着眼很高，有这样的气魄，实在实属少见。就当时在六祖底下那么多门人，能这么问出来的很少，没有，就是从这个坛经的那个机缘品里面，所有的弟子里面，就行思大师一个人，一上来就问这个话，就有这种劫难的意思。不要说你这个六祖大师，你在这法器很盛啊，你在这地方是法主，我在这地方一样要问你啊，一样要问你，当何所不及不落阶级？当何所不及不落阶级？就是这是这个行思大师的作略，他有这样的作略，就是这地方就说是有点禅的味道了，有点禅的味道。一日师位之月，如当风化一方。无林断绝，思记得法，随回吉州清源山，弘法施化，少化是号弘济禅师。这有一天，六祖大师就跟他说呀：“啊，你当风化一方，你就去一方弘化吧。法也就是如此了，你不要让这个法断绝了就可以，不要让这个法断绝了。”清源行思就回了这个，他原来是在这个清源山吉州清源山，就又回到清源山去弘化了。这以后从清源行思底下就出来了一大批人，这就是清源行思禅师的一个作略。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南岳怀让的这个吧，你看南岳怀让的这个呀，就觉得是个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人，怀让禅师荆州杜氏子。哎，这个当时有一个这个预言呀、啊、就说是荆州闲来一粒米是还是什么，就说的是怀让禅师底下的那个马祖道一禅师呀，就说是荆棘闲来一粒米还是什么，就是预言的，就是马祖道一怀让禅师底下的那个马祖道一预言的是他。初一嵩山惠安国师，这个是五祖底下的一个禅师吧，好像我记得是。哎，发之曹溪参寇，这个他本来是在这个嵩山惠安国师这地方参访呀，结果嵩山惠安国师看他这个根气，看他这个机缘不在这地方，就把他这个让他去参访六祖大师，让至礼拜。让在这地方，怀让禅师来的时候啊，老老实实在这礼拜。你看这个六祖那个行思禅师来的时候干什么呀？来参礼的时候直接上来就问当何所不落阶级，没有礼拜不礼拜，就说是直接就问最究竟的。我在这地方是为了这个，不为别的事来。怀让禅师呢，这时候很有礼貌，就是这些礼数都懂，就是很谦让、很恭让，这些都要做到，然后就去礼拜这个。 这个六祖大师。一礼拜的时候，六祖大师就发难了，你不来发难我，我来发难你啊，我来发难你。他就问什么出来啊？哎，什么出来？然后就是这个华阳禅师就是嵩山，你从什么地方来啊？我从嵩山来。紧接着就问了一句，什么物这么来？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就这么来了。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话听起来不好听呀、啊，听起来不好听。但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要着眼，着眼。他说的不是那个，不是在骂你是什么东西，他是在问你，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是这个南岳怀上禅师吗？南岳怀上禅师只是个名字呀。你是这一身皮囊吗？这一身皮囊有生有灭呀，有来有去呀。那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么来，哎，问着这个。然后这个怀上禅师也应该是老猜，就说的话呀，说的话很中肯，就四平八稳，说的这个话四平八稳，就是说似一物即不中、啊、你这么说什么物来这么来，我要非要说他一个物件就不对了，我要说是个佛性这么来也不对，说这个本来面目这么来也不对，是这个怀上禅师的这个真心这么来也不对，所以就叫说似一物即不中，哎，说他什么都不合适。不合适，哎，既然你知道这个说什么都不合适，这个无法言说的这个，你看来是亲见到了，看来是认识到了呀。就紧接着问你一句，你是不是就是紧接着再开验一下，就说是你看你是不是着在这个上，着在这个灵知之上，或者是说自己无迹不中的这个地方，是不是着在这地方？就问他还可修正否？还可修正？你这是修来的吗？你如果说是可以修正啊，那就证明落在有修有得里面；如果说不可修正啊，那就又落入断灭去了，不修还成凡夫。所以说，在这地方呀，接着去开验一下他。这时候就是这个华阳禅师就说是修正即不悟，无染即不得。哎，修正呢就是没有，修正不悟就说是这个不落入空寂，还是可以修正的，这就是不空，没有断灭掉。但是呢，污染即不得，也什么东西也没有，想污染也污染不掉，这就是不有，这就是不空不有，在这地方答的也很巧妙。你如果答修正也好，答不修正也好，就是一副手铐，你怎么答都会戴上。但是呢，修正即不悟，污染即不得，这么答就把这个手铐就撬开了。哎，这就是南岳怀让的这种打法，就是这种打法四平八稳，看起来没什么大错，但是呢也不怎么精彩。然后这时候这个六祖大师就说是啊，即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你这个不污染的，污染不了的，可没说是这个修正到了，说这个污染不了的，这个污染不了的呀，这是诸佛之所护念。这个什么东西都污染不了的，这就是诸佛所护念的地方，如即如是，无亦如是。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哎，这就是以心印心，并不说是你并不说是给你说是这个你在这地方开悟了，你认识到这个修正进步无染进步的，这就是开悟，并不是这样，而说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大家都是如此，这就是印心嘛，让祸来其会呀、啊。在这地方是有所忌讳的。他虽然前面也说修正即不悟，无染即不得，但是不该肯定。在这地方，然后这地方一个就是学人在这地方虽然识得，但是呢咬不定。这时候就需要明言祖师在这地方指出来，他在这地方一肯肯定，就是心安，他在这地方才能落脚，才能脚跟点地。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学人有时候认得不真。这时候善知识啊，来给你把这个不真的踢掉，把真的显示出来，这就是印证的几个作用。所以他就说，如今如是，无疑如是。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哎，一说他就放心了，一说这个南岳怀让这地方就放心了。所以说，在这地方看南岳怀让和这个清远行思的这个差别，也有差别。然后随执事左右衣食无怠，就在这地方待了十五年，日臻玄奥。后往南岭，就到南岭去了。大禅禅宗是号大慧禅师，这就是南岳怀让禅师和清远行思禅师。后面他们出来的这些弟子，都是从他们两个底下出来的。他们两个底下出的这个弟子呢，也是各有千秋。还有一个要贴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允嘉玄觉。 哎，永嘉玄觉的这个大家应该是都很熟，都很熟。我就大概读一下，也不细说了。就是永嘉玄觉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把他们三个贴上？永嘉玄觉的六祖大师这地方呀，后面所有出来的五家宗脉，从五宗会员这地方法脉上来说，永嘉玄觉是个旁出，或者说叫旁支，就是永嘉玄觉这个人呀。是很通透的一个人，很透彻的一个人。从他的这个和六祖大师的这个对话，以及他后面做的这个正道歌呀，就是建立很超群。但是呢，他没有在这个六祖底下开出多少花来。就是他在五灯会员的记载里面啊，他这个永嘉玄觉底下没多少法脉，好像底下没多少人出来。但是所有的人呢，还基本上都是从这个行思和这个南岳华阳这地方出来的。所以说永嘉禅师这个呀，就说是他有自己的这个出处吧，他有自己的出处。他当时出处的时候，他当时出处的时候，他就是开经论，学习天台的止观法门，开维摩诘经，发明的心地，就说是在多方学习，他是学经教的。偶然遇到这个弟子玄策相访，与其聚台出现爱海诸相，碰到玄策呀，和玄策是这个六祖大师的弟子，碰到玄策他们两个抬得特别好，就是觉得这个人家玄觉啊说话就和这个一般的经教不一样，经教不一样，然后就问呀，仁者的法是谁呀？你的师父是谁呀？听你说话确实不凡呀。然后这时候他就说，云家全聚就说是我听方等经论，我听大乘经教各有师承，他们有些人这么讲，有些人那么讲，各自有自己的师承。后来在读维摩经的时候呀，悟火行踪，但是呢没有证明的，没有人给我证明呀。我虽然在这地方明白了这个，契入了这个实相，但是呢没有人来证明出来，没有人来给我说出来，说是这个地方确实就是诸佛行踪，没有人在这么一指，没有人这么指，他就在这地方其实有疑惑。就是有时候脚跟不稳，然后这个就玄策就说是维云王佛以前记得，维云佛王佛以后无师自问，无师自悟，尽是天然歪道。就是维云王佛以前这样还可以，但是到维云王佛以后呢，无师自悟都是天然歪道。因为这个佛祖已经是历代佛祖已经出世了呀，出世了就是法主在这地方，你是有法可依的，所以说不要做天然歪道，不是说是自己在那悟一号，不是那样。所以就说是这个云家玄觉就说愿仁者为我证据，你给我证明吧，我看我悟的这个对不对。然后玄策就说我言轻，哎，我虽然和你熟呀，但是我人为言轻。这个就说是个人有个人的机缘因缘，有些呀这个太熟了他就不好说，就说是不是说是玄策说的不对，他有可能说的比六祖更好，但是呢即使说的再好，到永嘉玄觉这地方呀，他都弃入不了。就是他有这个他们先前很熟的这种成见在里面。这就是有时候说法也不一定非要强说，太机缘。曹溪有六祖大师就给他指路了。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者，若去则与邪行。就两个人一块去见六祖大师了。哎，到这地方绕十三匝，正息而立，也不礼拜。这时候六祖大师就说是什么地方来的人呀，夫沙门者也，你想要做一个出家人呀，要具有三千威仪，八外细行，你从什么地方来呀，生如此大的我脉之心。这个玄觉大师就说是哎，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哪有空去拐这个三千威仪八外细行啊，没有空去拐这个三千威仪八外细行。然后这个六祖大师就问，那既然没有空，生死这个事很大，这个无常很迅速，那为什么不认识这个无生的呢？为什么不提起这个无宿的呢？就是为什么不认识这个本来呢？玄觉说，提及无生了本无宿，这本来就是无生的，本来就是无生，无这个本体就是不来不动的，不来不去的。十月如是如是，是这样，就是在这地方呀，就说是，算是印证，如是如是就算是印证。玄觉方具礼拜为仪，一会就是用真正的这个礼仪呀、啊，就是用这个相见的差事相见的礼仪去礼拜他，然后礼拜完就要告辞了，然后这个六祖大师就说是回去太快了吧，嗯，你家玄觉说本自非动，岂非速也？本来就没有动过，说什么速呀，说什么快慢呀？ 十曰：“谁知非动呀？你是谁知道这个没有动过的呀？”哎，这时候开始这个云家玄觉开始说这个六祖大师了，就说是你在这分别，我在这，在我这没有什么动不动，是你在这分别，在这分别出来有动有不动。如甚的无声之意，哎，你在这地方很多的很能契入这个无声的本意啊，你很能契入这个无声的本意，就是我在这地方不操心动不动的事儿，不操心动不动的事，你在这地方分别是分别动不动，就是六祖大师就是如甚的无声之意，你很明白这个无声的义理吗？哎，这个不可以了，这个一说就是这是一头恶水啊，或者是一瓢恶水倒到头上来了，就紧接着这个玄教就是无声岂有意言，你说我得到无声之意了，那无声有什么意呢？你给我说一下。六祖大师说，既然你说无声没有意，那无意谁当分别呀？无意谁当分别呀？你没有意会，那是谁在这分别呀？六祖这个云家玄觉就是分别亦非意，你尽管去分别吧，分别也没有这个谁在这分别，也没有谁在这分别。就是我们虽然看起来生生灭灭，头出头面，唐朝张三宋朝李四，但是你在这看哪有一个唐朝张三宋朝李四，哪一个是我呀？尽管去唐朝张三宋朝李四，没有一个是我。十月晒在少留一宿，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虽然这样，但是呢，不妨来在这地方住一宿，不妨在这地方住一宿。虽然你说的这个是合适的，但是不妨在这地方住一宿，就是说这个用啊，不妨有。实为一宿觉，后人就称之为一宿觉。后著了这个《正道歌》，盛行于世，是无相大师。哎，他后面就写了《正道歌》，这就是所谓的一宿觉。他底下没有多少法脉，但是呢，这个人就说是在六祖大师底下是肯定要说的，就是六祖大师底下通透的几个人肯定要说出来。对对对，十曰还可修正否？是修来的嘛？就这个意思。修正即不悟，悟来即不得。本来就是不用修正，妄想遮盖了就看不到了。对对对，你说的对的。这就是。那个六祖大师底下的这几个吧，就是后面出来的就是南岳环上底下出来的谁呀、啊？麻祖道一底下就这些通透的人就太多了，什么五台山的邓颖峰呀、百丈怀海呀、庞蕴居士呀、南泉普愿呀，南泉普愿底下就出来的赵州老和尚，然后还有这个归宗之长呀，这排山宝记底下就出来的这个。郑州普化禅师就是辅佐了灵吉禅师的，哎，百丈禅师底下的这个就是出来的这个法脉比较多，百丈禅师出来的就是他底下有韦山灵佑呀、黄渤代记啊，他们都是这个百丈禅师的弟子。韦山底下就是仰山会记和香岩之前，这就是韦阳宗就这么形成了。黄渤禅师底下呢，就出来这个灵吉一玄，哎，这就是。灵吉一宗，这就是在这地方形成了，这都是黄渤百丈怀海禅师底下的这个法脉，然后归宿到南这个麻祖道义这地方，这就是韦阳宗和灵吉宗。然后到清源行思这一脉呢，就是清源行思底下他有一个很利落的弟子，就是石后西迁，当时他和麻祖道义两人各弘化一方，就是互有差学，他们底下的弟子都是互相来回两人跑，两个地方跑，就是石后路华嘛，那个很经典的那个石后路华。哎，石后西迁这个他当时是跟着六祖慧能大师，但是因为刚跟的时候太小了，还是个小沙弥，然后六祖慧能圆寂的时候就说是他就去问，那你圆寂了我怎么办啊，然后是六祖大师就说是行思去，他还以为让他要在那默念或者是一个人在那思索呢，然后他就一直在那打坐，然后有一天他一个师兄吧就说你在这干什么呀，他说我在行思，当时那个师父说让我他圆寂了让我去行思，哎，这个他的那个师兄就是你误会了，当时师父的意思是让你去到这个清源行思这个师兄这地方去，你要到他那地方去，然后后来石头就到这个清源行思这地方，到石头底下就出来的是药山伟岩、丹霞天然是就是那个骑到这个佛像上烧舍利的木佛烧舍利的这个丹霞，然后药山伟岩这个呀，药山伟岩底下出来几个 很好的弟子，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个，就是汾州的这个高沙弥，他一生都没有受戒呀、啊。他一听这个师父要给他受戒，他沿着捂着耳朵就跑出去了，捂着耳朵就跑出去了。这是个很利落的一个弟子。然后还有底下就是一个揣子德成和这个道武宗智云岩台胜。云岩台胜这个呀，就说是不怎么利落，不怎么利落，没有这个高沙弥这么利落。道武宗智和揣子德成呢，他们两个共同的就说是，当时道武宗智去听这个迦山讲法的时候，偷笑这个迦山，笑这个迦山，这个说你迦山说的不对，然后就给他指了一个地方说，你去找揣子德成去，然后就迦山到这个揣子底下就去找这个揣子，然后继承了揣子的法脉。那个云岩台胜呢，云岩台胜底下就出来了洞山良介。其实洞山良介的这个风格啊，就是太他悟道因缘，那真是这个人啊，就说是根气啊，真是有天壤之别。洞山的这个根气就是太差了，太差了。在这些开山祖师里面，洞山的根气是最差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他在那采访了好多人呀，采访了好多人，而且都不通透，都不利落。就是到他师父这地方，他师父也不怎么利落，也不怎么利落。就是他师父说的话，到最后洞山良介还是那么说了。怪不得人家灵济祖师要骂他，就是洞山好佛，沿途骂就是洞山好佛，只是无光呀。洞山虽然是尊好佛，但是没有光，没有光芒。这就说是洞山禅师这个，洞山禅师这个，就从当时他那个参学的这个过程来说是这样。当然后面人家开创了这个曹洞宗，就是我们说曹洞宗说的就是洞山跟曹山。曹山本纪底下呢，洞山的弟子就是曹山本纪跟云居道运。但是呢，曹山本纪底下就传了好像四代还是五代就断绝了，其他后来传的其实都是云居道运底下的。云居道运底下传的后来到这个大洋景轩这地方，传了六代还是五代，到大洋景轩这地方也带了，没办法了，大洋景轩就拖着他的好友啊，就是灵济宗的福山法远，拖着这个福山法远给找这个他的找一个传人嘛。然后他圆寂了之后，就把法衣啊这些信物托给福山法远，福山法远最后物色到这个头子一清。所以说头子一清这个人呀、啊、是很了不起，既会的这个灵济宗的这个本旨，也深通这个曹洞宗的这个意志。所以就说是这是曹洞宗。当然到这个传到后来的时候呀，就是到虚云老和尚在这接了这个曹洞宗的法脉之后，就说是把这个曹洞宗的法脉接起来就说是建议把这个曹洞宗呀改成洞云宗，就是洞山良介传到云居道运底下一直传上下来的，因为传到曹山底下，曹山底下没传上几脉就断绝了，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法脉啊都是从洞山传到云居一直传上下来的，所以说是有些地方就叫做洞云宗，就是现在的说法，这就是洞山临济文央，就是这算是比较早的。然后就说是说这个云蒙宗是怎么出来的，云蒙宗也是这个马祖道一底下的，叫天皇道悟。天王道武底下的是龙台重信底下就出来的德山宣鉴，就是那个挑着一袋金龙书钞跑去这个大骂南方魔子的，这个大破南方魔子的人，结果走到半路上被这个婆子问了个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上座要点哪个心呀，被他问的一句话就说不出来了。哎，到龙台重信这地方吹竹悟道，他晚上要出门了，这个天太黑了呀，他师父给了个纸烛，就纸捻子搓的一个灯烛，然后给了之后，这个德山禅师拿上，刚要拿的时候，龙台禅师一口就把它吹灭了。哎，德山在这地方悟得到。德山的这个呀，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德山棒，他还去采访过尾山，就是这个碧岩录里面的第一则德山邪父子，第一则公案好像就是德山邪父子，对吧？就说的是德山禅师去见这个尾山禅师，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个公案。然后他底下有一个很通透的弟子，就是源头全获呢，这个人就说是他这地方谁都不放过，德山也不放过，他的这个师弟雪峰一从也不放过，谁都不放过，他的这个风格就是，所以他说德山大小德山未婚莫后惧啊。但是呢，他底下也没有多少人，雪峰一从这个他猜过的人也比较多，但是呢，到德山底下虽然不利落呀，虽然就说是没有这个源头这么透。这么利落呀，这么通透呀，但是他底下出了两个法脉，一个就是他底下出的云门 云梦文彦，云梦文彦是这个穆州禅师底下的黄檗禅师的一个弟子，叫穆州成尊者。因为穆州成尊者的因缘，他才悟得道。但是呢，他归的法脉是归到雪峰一村下面去，这就是所说的这个云门宗。他最后传到这个云门宗，最后传到这个第四代还是第几代，就是所谓的雪窦重显。雪窦重显就是说是捏了这个宋古百泽的，他把这个宋古百泽捏出来，然后一一都做了诗，然后这个圆悟克勤才在这个宋古百泽的基础上做了评注，形成了后来的禅门宝典。禅门宝典无边风月眼中眼，不尽乾坤灯外灯，这就是这个碧岩录的这个蒙面上写的，就是形成了这个碧岩录，这就是雪窦重显，这是云门宗的这个。到这个雪峰一丛底下还有另一个玄沙师辈，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人。然后他底下出来的罗汉归称到法眼文艺，这就算是法眼宗的形成。云门宗跟法眼宗呀都传了没几代，而且都比较迟，比到其他几宗啊出现的都比较迟，就是他们两个是最后出现的。到这地方呀基本上就是五家就这么形成了。他们历代的这五家的开门祖师各有自己的特点，到这个时代啊就算是禅宗大放光芒的一个时代，就是在唐宋之间。当然宋之后啊就逐渐趋向没落了。这就是整个禅宗的一个我们一直在学习的这个禅宗的一个脉络，到这地方就算是结束了。本来是到六祖大师这地方结束，大概我就把后面的这个五家宗派的形成大概稍微说了一下。其实后面五家宗派的形成的时候，就是整个最好看的那些都在那地方，最好看的都在那里。所以就说是这就算是整个就结束了。这期讲的这个主题啊就到这里结束，下次不知道再讲什么。看师兄们对这些今天已经拖堂了，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或者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要讨论的，就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琴师兄。
对，辛苦刘师兄了。今天我们学了过后，对于禅宗的祖师，东土的、西土的，我们都有明确的这个了解了，脉络也很清醒。然后刘师兄还讲了后面的，其实，本来后面的其实也可以多一堂课，就讲讲后面的五宗七派的。算了吧，周四要讲，后面的周四的应该是要讲的，我们就到这儿为止吧。从下节课开始的话，我们就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的修行情况来讲了，跟自己切身利益，就切身的这个解脱修行来说的这个非常相关的一些东西讲。大家就看群里的通知吧，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事情没有。没事的话，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儿为止了。禅宗就结束了。想听下面的话，就听周四的；想听下面的各个祖师、各个禅师的各种精彩的公案呐、行程呐，可能周四听。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下课了。谢谢刘师兄，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三再见。